神所爱的儿女们，主日上午平安。还有福音朋友，还有网上的弟兄姊妹，愿你们平安。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我们聆听主的话，我们有以祷告来到主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何等的大。真的如诗歌所说，怎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主啊，就求主你今天早上，你再一次的把我们带到十字架前，让我们去思考主你为我们舍命。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舍了你自己，我们因此而敬拜你。我们在这里聆听主你的话，求你跟我们说话，说到每一个人的心里，也让福音朋友能够真的能够被主你的爱所打动，愿意信靠主，能够蒙恩得救，加入主的大家庭。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句话是犹太人的领袖、宗教领袖向比拉多所发出的要求：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们今天就来到主耶稣被比拉多审判这个记载里面，我们今天要问，究竟犹太人要求比拉多杀耶稣，这个经记载里面，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在犹太领袖要求比拉多审判杀耶稣这个记载里面，我们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回答的问题。我们来到约翰福音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开约翰福音十九章。我们今天会看第一节到第十六节，第一节到第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九章，我们之前已经去看了主被审判的过程的一部分，我们从十八章开始，十八、十九是约翰记载主被钉十字架的过程，里面记载了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地点是在科西马尼园。科西马尼园，主耶稣被犹大出卖被捕，然后从第十五节到二十七节。地点转到了大祭司的院子，从克西马尼园，主被捆绑，被拉到大祭司的院子，被大祭司亚纳和凯亚法审判。然后到十八章的二十八到四十节，大祭司把主耶稣拉去，在同样城里面的衙门，就是那时罗马的巡抚比拉多所住的地方，要比拉多审判耶稣。上周我们已经看了二十八节到四十节，十八章的结束。今天我们继续，因为这个故事还没有没有结束。十九章，今天我们看十九章一到十六节。十九章一到十六节里面有四个情景，就好像你看电影一样，这个有一个的情景。这个情景就是衙门内、衙门外、衙门内、衙门外。在第一节到十六节，比拉多就进出衙门内、衙门外、衙门内、衙门外。所以今天我们就分享这四个情节， 里面所记载的历史事实，为了让我们能够认识在这个记载里面主要我们学习到什么属灵的功课。好，我们再看第一个的情节，就是在衙门内，从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把经文读给弟兄姊妹。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荆棘制作冠冕戴在他的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爱敬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这个是在衙门内发生的事情。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前面比拉多曾经说过，三十八节上面几节，他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然后接下来他就把主耶稣鞭打。这个很奇怪，因为他没有找到主耶稣的任何罪，但他接下来就要鞭打耶稣。其实比拉多他在想什么？在其他的福音书告诉我们，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比拉多说：我没有查出他该死的罪，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他在想，我把他鞭打了，给犹太人有一个交代，然后可以放他。他是这个想法。罗马人鞭打犯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刑罚呢？对于我们现代的人，是我们没有一很难想象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刑罚，鞭打。当时罗马人他们要鞭打犯人，他们首先要把犯人的衣服脱掉，把他扒掉，让他侧着身体。所以主耶稣的衣服是被罗马人去掉，主耶稣是侧露的身体。然后罗马兵要把那个犯人绑着他的双手，然后他还放有一个木棍或者一个石棍绑在那个石棍上面，然后他侧身的背暴露，没有衣服的遮盖，他绑在上面。然后罗马兵会用一个鞭子，这个鞭子上面，因为他们要刑罚罪人、犯人，他在鞭子上就放了一些尖的东西，可能是骨头、碎的骨头、硬骨头，可能是一些铁片、一些钉子，然后他就会用这个鞭子，有一些硬物，就鞭打那个犯人。他们就会鞭打那个犯人。他们鞭打多少次呢？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在申命记二十五章，犹太人是不能打四十次以上，但是罗马人是没有这个限制。我们不知道他们打了主耶稣多少次。被打的人他会伤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个教会的历史学家 Eusebius， 他记载一些殉道者被罗马兵打的时候，可能会伤到他们的皮，会被那些鞭的勾破，不但只是皮，而且是肉也会刮破，甚至有时候把他们的血管、内脏甚至骨头都会暴露出来。 主耶稣就是受了这个鞭打的刑罚。比拉托找不到他有任何的罪，但是他鞭打主耶稣。第二节告诉我们，除了鞭打，兵丁还用荆棘制作冠冕戴在他的头上。荆棘是什么，弟兄姊妹？我发现我们波特兰有很多类似玫瑰花的花。我最近在院子里整理院子，刚搬进这个房子，有时候是手都会刮掉，因为那是它的有刺。那些罗马兵是拿着树枝，里面有很长的刺，插在主耶稣的头上，可能那些刺插到他的肉里面，做一个冠冕。为什么做一个冠冕呢？是要讽刺主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你这个样子也是犹太人的王吗？他说还用给他穿上了紫袍。第二节，在主耶稣的年代，做皇帝的穿的衣服就是紫色的衣服，紫色是表示皇室的身份。他们这样子做是为了要亵渎，他们要讽刺耶稣，他们逼迫耶稣。然后第三节说，又爱敬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他们就用手掌打主耶稣。你记得之前在大祭司的院子已经有大祭司的差役打主耶稣，现在是罗马的兵用手掌打主耶稣。马太和马可有更详细的记载，马太福音27:30说，甚至他们推唾沫在主耶稣的脸上。他们拿着一个芦荟打主耶稣的头。当年主耶稣就是受了这些苦。我还记得20年前，当《Passion of Christ》电影拍成的时候，2004年，那时我跟我爸一起去电影院看《Passion of Christ》。我看到电影里面血腥的场面，心里就震撼，我看不下去，很难受。我连坐在电影里面看都很难受。亲爱的弟兄姊妹，被鞭打的主耶稣基督会有多难受？主所经历的痛苦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主为什么要受这些苦呢？不是因为他的罪，因为他是没罪的，是因为我们的罪。主为我们付上这代价。好像刚才诗班唱的诗歌，怎能如此呢？我主我神为我死。我们的主这样爱我们，我们怎能不爱他呢？这个是第一个的情节。主耶稣在衙门里面受到鞭打。现在我们去看第二个情节，在衙门的外面，比拉多把主耶稣拖到衙门的外面。 第四到第八节，比拉多又出来，他就出了衙门，对众人说，对那些犹太人的领袖，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约翰福音已经第二次记载，比拉多查不出主耶稣有什么罪。主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约翰福音第三次记载，比拉多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第八节，比拉多听见这话就越害怕。所以比拉多就把主耶稣，被打伤的主耶稣，遍体鳞伤的主耶稣，赤身露体的主耶稣，带着冠冕的主耶稣，荆棘的冠冕，把他拖在门外，他要让犹太人看见主的现在的情况。第五节，你看他说，比拉多听他们说，你看这人，看啊，看这人，看他的样子。你看，其实英文是翻就英文翻译成 "Behold this man, behold this man"。如果你今天去耶路撒冷，通常游客朝圣的人会去走十架苦路。十架苦路，你就跟着主耶稣所走的路，克西马尼园、大祭司的院子，然后比拉多的衙门。那你当你走到比拉多的衙门的时候，现在外面就有一个建筑物，上面写着 "Hecce Homo"， 拉丁文 "Homo" 就是人的意思 ，"Hecce" 看，看啊这人啊，历代的圣徒为了纪念主耶稣被杀的。这个被钉十字架的这个审判的过程，就有这个拉丁文写在建筑物上面。比拉多那时候的意思，他说：“你看，他满身是血，他很可怜，他已经受了刑罚了，他一点不像王，他这个样子怎么像王？他不会对你有什么威胁的，你我已经罚了他，你放。”就算了吧，放了他。但是犹太人的这些宗教领袖有什么反应呢？你看第六节，他们说，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觉得不够，他们觉得耶稣被打、受伤、受苦不够，他们一定要把耶稣治死。比拉多其实就那时候就不耐烦了，他就觉得 你自己钉他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第三次，其实比拉多知道犹太人是不能杀人的，但是比拉多已经有点烦这些宗教的领袖。那犹太人怎么回答比拉多？第七节，犹太人之前说到耶稣是王，现在他说，他们就想用宗教的理由，他说，我们有律法，犹太人的律法，根据律法，这个人说他是神的儿子。第七节，他应该是被治死的，因为是亵渎神。他是根据利未记二十四章十六节，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全会众要用石头打死他。 不管是寄居的，他亵渎耶和华或者本地的，亵渎耶和华名的，就被治死。主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主耶稣说的是事实，但是犹太人不能接受，他们说亵渎神，因为神的儿子就是与神同等。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不能想象神怎么是一个人。犹太人的心就是要杀耶稣，他们不管什么理由，只要能够杀耶稣就行了。如果是因着他们可以用政治的理由说他是王而杀耶稣，或者用宗教的理由他是神的儿子杀耶稣，不管怎么样，只要耶稣能够死，他们就目的就达到了。比拉多听了第八节，他就害怕起来。而为什么比拉多会害怕？这个罗马的官，他是 number one， 在耶路撒冷他应该是权柄最大的，他怎么怕起来？因为其实罗马人不是不信神。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宗教世界，那个时候的世界是有很多神。罗马的宗教的概念是从希腊人来的，希腊人不是不信神，他们信很多神。希腊神话有很多神，宙斯，罗马有 Jupiter， 他们有许许多多的神 Diana。 其实以后当基督徒说我们只信一位神，我们不信这些其他的神，你知道以前罗马人控告就是说一基督徒什么吗？他们说他们是 atheist。 今天我们说 atheist 是什么意思？无神论者。以前基督徒是罗马人说基督徒是 atheist， 为什么？因为他不信神，这些诸神，他只信耶稣是神。他们说耶稣基督徒是 atheist。 所以比拉多怕，比拉多可能想，是不是耶稣真的是这些神变人啊？但是他不是圣经里的这个想法唯一的真神，因为他们相信很多神，这些神跟人差不多的。啊，你不信我这个说法，我们可以看圣经其他的记载。有一次以后，保罗跟巴拿巴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到了加纳太，到了一个地方叫路士德。他们到了那边，都记载在《使徒行传》14章。他们有保罗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被医治了。但那边的人就说：“啊，神在我们当中，因为有一个瘸腿的站起来走了。”他说巴拿巴是宙斯 Zeus， 保罗是 Hermes。 他们以为巴拿巴跟保罗是神，因为他们的思想里面就有很多的神。罗马人不会逼迫你如果你信神，但如果你信只有一位神，他们就会逼迫基督徒。当你说凯撒不是神，他们不单只敬拜假神，这些希腊神最后演变成罗马神，他们还敬拜皇帝，就是凯撒是神。所以比拉多害怕，他是不是这个鞭打了神。而且其他的福音书记载，他的妻子告诉他：“我昨天晚上发梦，梦里面 告诉我 你不要碰这个义人耶稣。主耶稣是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主耶稣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这个是先知以赛亚在主耶稣钉十字架700年之前就说的预言。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亲爱的神的儿女们，当你遇见苦难难处的时候，你要记得主受为你受了鞭伤，好让你能得医治；主为你受的刑罚，好让你能得平安。主耶稣这样爱我们，我们想也想不透，怎能如此呢？我主我神为我而死，怎能如此呢？这个是第二个镜头。现在我们到了第三个镜头，第三个情节。从衙门外，他们主比拉多又进到衙门内去。第九节到十二节，第九节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他可能也叫罗马兵把主耶稣也再次拖进来，拖到衙门里面。因为那些犹太人说杀那个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现在想，这个他害怕了，所以他问主耶稣：“你是哪里来的？”他想多知道主耶稣的身世。以前你从哪里来会告诉你那个人他的身世。保罗说他是从这个基里加大树来的啊，不是小城的人。他想知道耶稣是谁，你从哪里来。但是主却不回答他。主耶稣不回答他，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刚才预言以赛亚书三十五节，三十五章，对不起，三十五章里面第七节，他说他被压伤，就是指着弥赛亚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千刀宰杀之地，好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约翰福音一开始，使徒约翰就说：“看啊，神的羔羊。”主耶稣是王，但同时间他也是羔羊。当他被犹太人逼迫，在被比拉多攻击这个审判的时候，主耶稣就是一只羊羔，他不出声。他知道他就是为着十字架而来的。主耶稣不回答，除了应验以赛亚的预言，可能还表示比拉多没有希望。比拉多想问多一些关于主的事，主不回答。亲爱的朋友们，你一直在想耶稣是不是真的神？我希望你能够很快的能够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不要等到一天，当你想问的时候，耶稣不回答你。趁着还有今天，快快的来到主耶稣面前。比拉多看见主耶稣不回答，比拉多有什么反应呢？比拉多发火了。比拉多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 他可以同一时间很快的觉得说耶稣没罪，然后他说他害怕，然后突然间他就发火。你看第十节，比拉多对主耶稣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啊，主耶稣，这个比拉多看见主耶稣不回答，他就施加压力，恐吓耶稣。你不知道我是谁吗？你不知道我有权柄能够钉你十字架吗？你还不回答？你从哪里来？主耶稣回答十一节，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这个是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经文，十一节。这个是主耶稣在这一今天的这个四个场景里面唯一的说的一句话，也是主耶稣跟比拉多说的最后一句话，十一节。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的罪就更重了。主耶稣这里给比拉多也给所有读福音书的人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比拉多的权柄是神给的，是天父给的，是天父要计划主耶稣走上十字架来拯救罪人。主耶稣告诉我们，十字架是天父的心意，是神掌权。在门徒祷告，像在主耶稣复活之后，门徒被抓了，彼得，门徒聚在一起祷告，他们说，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七、二十八节，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有以色列民在这里聚集，要攻打你所告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神所安排的，神赐比拉多权柄，在那个时候有比拉多，在那个时候有钉十字架的刑罚。你知道十字架就是在罗马这个整个历史里面 就是这个 年代有这个钉十字架的刑罚。早在诗篇二十二篇一千年前，大卫就预表他的手要被扎。主走上十字架是神的计划。然后主说的一句话，他说，那把我交给你的那人更的罪更重了。我以前有听过这种的说法，说罪不算，不管没有分轻重，所有的罪都是罪。我以前觉得啊是的，但我渐渐觉得不对了，因为这里主说，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就是罪有轻跟重之分。主耶稣说，比拉多你有罪，但是有人的罪比你更重。他是指谁呢？他是指大祭司该亚法、亚纳，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祭司，他们是熟读旧约的人，他们知道以赛亚的预言，弥赛亚的预言，但是他们否认弥赛亚，弥赛亚已经来了，他们否认耶稣是神。他说，有人比你的罪更重。比拉多犯罪，因为他不信耶稣，犹太的 人律这些大祭司犯罪。但是不管他们的罪大还是小，如果他们不信主耶稣，他们最后离开这个世界都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结果就是永远与神隔绝，在地狱里受苦。可能比拉多受的苦会比大祭司受的少一点，但是还是要受苦，要受审判。亲爱的朋友们，不要再等待。你犯罪，我犯罪，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我们能犯会犯罪，是因为我们生出来就是罪人。但是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是要拯救你的罪，拯救你，赦免你的罪，好让你能够与神和好。比拉多怎么回应主耶稣？十二节，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就是背叛凯撒了。”犹太人很狡猾，弟兄姊妹，是吧？他们求比拉多杀耶稣，比拉多不听他们的，他们就恐吓比拉多：“比拉多，你不把他杀了，我们就告诉凯撒，因为耶稣说他是王。如果你不把他杀了，就是你不忠心于凯撒。”你知道凯撒，那个时候的凯撒是提比留 Caesar Tiberius， 他是一个很容易担心有人会背叛他的人。当他知道有人对他不忠心，他就会把他杀的。比拉多一听到这些犹太人拿凯撒来威胁他，比拉多就妥协了。这里他们说：“若不是凯撒的忠臣。”十二节，在原文里面，若不是凯撒的朋友 ，the friends of Jesus， 若不是凯撒的朋友，凯撒的朋友是指着一些特别忠心凯撒的这些官。如果不是凯撒的朋友，他们这些其他的官就会受到他们的权柄或者甚至生命会受到威胁。主耶稣被逼迫，他不出声，主耶稣也不伸冤，他是无罪的。我觉得这里也对我们做基督徒主的门徒有一个教导，就是当有人逼迫我们的时候，有人控告我们的时候，我们像要像主一样依靠天父。我们知道天父掌权，天父会为无辜的人伸冤。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保罗教导基督徒：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好，这个是第三个情景。现在我们要去到第四个情景，他们这个情景又在衙门的外面，比拉多又再次把主耶稣拖到外面，衙门的外面，因为他们要跟犹太人说话，犹太人不能进衙门。十三节到十六节，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普华石处，希伯来话叫做 而巴达就在那里坐堂。所以在衙门外面有一个高一点的地方叫普华石兔，希腊文，然后哥巴他希伯来文，这个是审判的地方，或者你们听过 Bema Seat， Bema 审判的地方。现在比拉多要审判主耶稣，因为他妥协了，因为他的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了，他先保住自己，也 不要想到公义的事情。所以十四节那里记载，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月是正午，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啊，这是你们的王。十九章的十四节，月是中午，这个中文的翻译其实原文是第六个小时，你有英文大部分会翻译成第六个小时。那第六个小时是什么时候呢？第六个小时在新经里面有两个算法，一个算法就是从六点开始，早上六点，六个小时就是十二点，那个是一个方法，犹太人的算法。罗马人的算法是晚上十二点，如果是六个小时就是早上六点。那么这里应该是早上六点，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福音书，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记载，主耶稣，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记载，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是已出，原文是第三个小时。根据犹太人的算法，第三个小时就是六加三九点，主耶稣是九点早上被钉十字架的。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早上六点钟。你记得主耶稣整晚都没有睡，他整晚都 被人推来推去，从克西马尼园被抓 到大祭司的家里，从凯亚法的院子到了亚纳的院子到凯亚法的院子，然后被拖到比拉多的衙门，被鞭打，被在这个衙门里面拖到衙门外面，衙门外面又拖到衙门里面。这个时候比拉多说，这个是你们的王。他们犹太人再次的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回答，我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祭司长为了要杀耶稣，他说只有凯撒没有王了，我们不信其他的王。他们其实平常是他们是不喜欢凯撒的，因为凯撒是罗马统治了以色列，以色列 是要他们要独立啊，他是不喜欢凯撒的。但是为了要杀耶稣，他说唯有凯撒是王。这显出他们的这个对主的憎恨。其实他们说没有其他的王，也说出指出他们亵渎神，因为在旧约里面，神的一个图画就是王。在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五节就记载，我耶和华说话，神说话。以赛亚书四十五三章十五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诗篇四十七七到八节，诗篇四十七七到八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宝座上。所以大祭司，以色列的这些宗教领袖，包括普遍的以色列人，他们应该知道耶和华是王，神是王。但是他们现在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我们没有王。耶稣说他是王，你把他杀了吧，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最后的决定是什么？他为了保护自己，他也不管了， 耶稣找不到任何的罪，他就把耶稣主耶稣交给犹太人。十六节，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交给他们的意思是，就是顺他们的意思，让他们把主耶稣去钉十字架。当然，实际执行的还是罗马兵，还是罗马兵把主耶稣拉走，拉到去哥哥他，还是罗马兵用钉子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是比拉多，他妥协，他顺从了罗马这些犹太人宗教领袖的旨意。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个是犹太宗教领袖还有犹太人所要求比拉多做的。他们要把神杀死。今天我们开始就问这个问题，在犹太人要比拉多杀主耶稣这个事情上有什么属灵的功课？我现在就要回答这个问题。在犹太人逼迫这个比拉多要杀主耶稣这个事情，要什么？我们学到什么功课？什么属灵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罪人因为不信耶稣，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神因为爱罪人，所以把耶稣钉十字架。我再重复，罪人因为不信耶稣，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神因为爱罪人，所以把耶稣钉十字架。这个是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可以看见。或者你用另一个问题去问同一这个去思考这个问题，究竟是谁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是什么人？是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我们，是我们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是我们的罪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罪人因为不信耶稣，所以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犹太人钉十字架，把主耶稣钉十字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不信耶稣所说的。耶稣说他是天上来的粮，他是从天上来的，他们不信。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们不信。耶稣使拉撒路死里复活，他们不信。耶稣使水变成酒，五饼二鱼喂五千人，他们不信。他们要钉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们是做假见证，他们的罪是做假见证，你记得他们是 要假见证，他们为了自私，他们的罪是妒忌，他们是不信的罪。而我们不是犹太的宗教领袖，但我们跟犹太的人一样，我们是罪人，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自义，是我们的妒忌，是我们的愤怒，是我们的贪婪，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他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是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我们，因为我们是罪人。但是不只是我们，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天父，是天父。因为天父爱罪人，所以天父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天父爱罪人，因为天父爱你，因为天父爱你，他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天父要赦免你的罪，天父要与你和好， 天父要主耶稣拯救你。以赛亚书53:6告诉我们，我们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我再读一遍，耶和华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是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呢？是天父。天父因为爱我们，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把他的独生子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刚才说的11，主耶稣说，若不是从上头来赐给你的，你就没有权柄。比拉多为什么有权柄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天父给他的权柄。是谁杀了就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天父。因为天父爱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天父爱你，天父爱你，天父爱你，爱到一个地步，把他最亲的独生子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现在要问，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天父的爱？那其中一个回应的方法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我们要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我们教会过去一年有这个启发施工，这个一年季度已经结束了。我知道我们当中有许多弟兄姊妹有参与服事，是启发的同工，你付出你的时间、金钱你的主菜的功夫去传福音，所以向你们献上感谢。我想问，有参与启发，你是同工或者参与这个施工的，你要举一下手看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是知道你的服事。这个是我们一同传福音的一个渠道，我们一起配搭服事是何等的美除了我们团体的服事，我们还可以做个人的传福音的服事我们的夏天教会的聚会会相对来说减少减少之前已经跟弟兄姊妹交通过，是为了弟兄姊妹有呼吸的空间，有休息的空间，有一些空间是可以做一些你繁忙的时候不能做的事情其中一样事情，你可以用这些时间来传福音，你可以向你身边的福音朋友跟他们多一点认识他们，你可以跟他们建立关系，你邀请他们去你的家吃一顿晚餐，你可以爱他们，向他们建立关系。特别夏天是人搬家很平常的时候，也就是说会有新人搬到波特兰，有人要搬走，有人要搬来因为孩子没上课，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是有机会接触到新的波特兰的朋友们。我们借着这个时间，我们关怀我们平常我们聚会忙到一个地步，没机会传，没时间传福音。我们用这个时间去跟福音朋友建立关系，为了让他们也能够像我们一样，能够认识天父爱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能够让我们一样来到神家，让我们能够一同的敬拜神，一同的服侍神。今天我们学习到什么主题？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在这个整个过程，我们学习到罪人因为不信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天父因为爱罪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爱我们，是我们的罪把主钉在十字架。我们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就为我们死。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万人中拣选我们，谢谢你把恩典 放在我们心里面。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我们是何等的不配，让我们愿意用我们的一生来回应主你的爱，我们愿意向我们身边的朋友们分享这好消息。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以爱心，能够以爱心向我们身边的福音朋友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